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经文啊，刚才伊恩说了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那么我从第十节开始读起。这是今天上帝的话。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这是上个礼拜我们结束的两章啊，两节经文。那么现在开始呢，是第十二节。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坐在道旁，在自己的座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他眼睛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而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向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站在旁边的妇人们对她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这是今天上帝的话语。没有经历战争的人是幸运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没有经历战争，但愿我们这辈子不会经历战争，我们的孩子也不经历战争。但是呢，示罗人呢没有这么幸运，更没有神的祝福。上一个主日呢，我们读到非利士人在和以色列人的第二场战争中呢大赢，以色列人大败，被杀的人很多，30000人扑倒，神的约柜被掳，以利的两个祭司儿子被杀，约柜被流放。约柜被流放这个事件呢，是神的百姓自出埃及以来以色列历史的历史最低点，就是出埃及以后他的历史最低点。当然了，对于这个人的罪恶来说，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最低点来说，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了，那么随后还会更低。第十一节里面的这个战败的消息呢，我刚才先前面读了两节呢，这战败的消息呢我们知道，作为读者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看得很轻松，就是这样一个这个非常悲惨的消息。但是示罗的人呢一无所知，示罗的人呢还在急切地等待前线的消息。为什么急呢？因为战争的走向、战争的结果关系到世人的命运，所以呢示罗的战况呢牵动了亲人们的心，牵动了祭司的心，牵动了父母的心，牵动了妻子的心和亲人的心。示罗就像一个囚徒在等待审判的消息来决定他们的命运。今天呢，我们跟着撒母耳记上作者的 他的文笔呢，他的叙述呢，来到示罗。我们要来看呢，当消息传到示罗，发生在以利一家三口身上的故事，两死一生。经文没有更多的去渲染示罗这座城市后来怎么样了。当然后面我们现在你如果看考古的这个很多人喜欢做圣经考古，那么考古的结果呢是示罗这个地方呢，它全部是这个被烧毁的这个黑色的黑土，就是它是被毁灭的，这个城市后来没有再建立过。那么经文没有去这个渲染这个示罗的这个毁灭，是因为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读者可以想象示罗的这个毁灭是就是说应该是这个 any moment， 因为呢侵略者就是在二十个 mile 之外。但是呢经文呢反而呢放慢速度来详细的叙述以利其人。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非常充分的了解谁是以利，以利之死，他为什么会死，以利儿父之死，还有以利那个用哀哭来命名的倒霉孩子以加伯，应该是他的孙子。那么历史是很精彩的，也是很残酷的。我们在看到这个精彩的历史的同时呢，我们还是不忘记学习。我们今天要学习三点。首先以利之死呢，让我们看到旧约的神的教会以色列，在这以色列中荣耀何以错位。其次呢，从以利儿父的死和他给儿子起的名字以加伯的这个来看呢，我们看到呢荣耀不在的以色列和这以色列悲惨的光景，没有神的以色列。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看荣耀的回归，就是他的孩子的新生。神的荣耀和他的应许呢，没有这么轻易的会改变，永远不变。基督的福音呢，让我们呢从荣耀不再走向以马内利。所以呢，我们今天是看三点：荣耀错位、荣耀不转和荣耀回归。第十二节呢，经文的开始的十二节呢，是他为我们搭了一个台子。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这个我们上一周的时候我们说到，亚佛这个战场呢和以便以谢战场呢和示罗之间呢隔了多远呢？隔了30公里，35公里左右，没有马拉松这么远。但是呢这位仁兄呢，这位这个便雅悯人呢，从这个战场是在便雅悯，所以便雅悯来报信。那么呢他在经历了战争之后，在当天就跑完了35公里的路程。这是上坡哈，因为示罗呢是在这个约旦河谷的西侧，比较高，大概有500米高的一个山上，一个平台上头。就是你可能站在示罗你不一定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山，但是呢它整个示罗的这个整个是一个高地，大概500米高。所以呢它要爬升500米，那么一路呢是旷野沙漠。所以呢这个人的这个战斗力的强悍的程度呢是到今天也不输给，应该是不会输给我们在座的任何人的。那么他的衣服撕裂，头蒙灰尘。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这是圣经的常用的语言，表示极度的悲伤。当然了，他跑这么远的路，那么呢这个样子肯定是不好看。但是示罗城头的人呢，他是这个看到远远的一个人呢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跑过来了，由远而近。所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不好了。13节到18节呢是以利之死。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今天的经文呢是扛着放大镜大光圈长焦距慢动作的来放，所以我们今天就我们仔细的来咀嚼这个经文，这个圣经的这个叙述呢是所有文学作品里面最精彩的。那么这一节呢13节他说到，这人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 这一节的信息量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啊。首先呢，他说到了的时候，到了哪里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他由远而近跑过来，所以他应该是到了城门口的时候，到了示罗的时候。然后紧接着说呢，以利正坐在殿门口的道旁。那么呢，他实际上前面有一个看哪，就有在这个希伯来文在以利名字前面出现一个看哪，就他跑他进城的时候看哪，这是一件同时发生的事情。他进城，他坐在这个坐在这个圣殿门口。那么随后呢，这个经文里又说以利在张望，这个张望呢，就是有眼睛的人能看见的人才张望，但是我们知道呢，以利的眼睛呢是几乎是瞎的，所以他这是表示了他的一个状态心情，他的神经紧绷，焦急的等待，这老人的这个动作。撒母耳记呢多次提到以利的座位，就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读过这个整篇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话呢，我们会知道第一章里面哈拿呢她和她的这个丈夫一起到圣殿去求子的时候，就是祷告的时候，她吃完饭在耶和华殿祷告的时候呢，以利呢就坐在当时的经文是说门框旁边自己的座位上，这是第十九节，一章十九节。那么座位在圣经中有两个意思啊，这个是跑不掉的两个意思。第一个，座位是职分，就是你处在什么位置上，因为他这个位置是在圣殿门框旁边的座位，这个只有大祭司能坐的，小祭司抬约柜的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他儿子都没有这个资格，所以这个是呢表示他的这个权柄，是他是一个大祭司和这个士师的身份。第二个位置呢，第二个座位呢，座位是一个物理的概念，就他这个位置他是有意义，为什么他要说到座位？那么呢，因为这个在第一章里提到座位，在这第四章十三节里面再次提到座位，这两个座位呢是同一个座位啊，这是圣经的这个圣经的手法都是这样的，他要你联想到前面的这个座位，所以他二十年如一日他都坐在这个座位上，这点很重要哈。那么圣经呢每一次提到以利的时候呢，以利都是怎么样的？都是坐着的。那么这个经文没有批评他坐着，但是实际上是向我们暗示，这个以利呢心宽体胖，那么站着站不起来，他只能坐着。那么呢换一句话说呢，以利呢没有行动，以利呢这个心眼可能想的都是好事儿，但是呢他对罪恶呢他也能看到，但是呢他不作为。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先记下这一笔哈，就是以利他的一个性格特征是缺乏行动，总是坐着。作为父亲呢，以利呢他肯定是想知道儿子怎么样了，这个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你想知道孩子在前线打仗，你肯定想知道，但是经文没有这样说。经文说什么呢？经文说他的心为约柜叫忧伤吧，因为我的翻译呢是颤抖，因为英文里面用的是颤抖，希伯来文里面用的是颤抖，那么呢和合本呢是和谐掉了，和合本把它变成了忧虑。忧虑呢不是颤抖，如果形容一个人的心颤抖它可能是忧虑，但是呢你如果形容一个人的心忧虑它不是颤抖啊，这个这两个没有一对一的关系，你可以说颤抖是忧虑，但不能说忧虑是颤抖，所以这是有差别。他的心为什么颤抖呢？那么这里面呢他想让我们知道呢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以利呢他对战事的发展呢他没有抱很好的这种期待，他有不祥之感。他为什么有不祥之感呢？因为之前呢神已经批评过他了，而且呢通过神人呢跟他说，你的两个儿子罪大恶极，这早晚同一天要死掉，和他对他家族也做了审判，所以他是知道的，他知道这件事情呢早晚要发生，但他不知道呢会不会和约柜，会不会伤到约柜， 所以他的心是为约柜颤抖。那么第二件这个事实呢，就是说他心里面颤抖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约柜被抬到前线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本身呢是没有耶和华的命令的，没有神的命令的。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吧，每一次约柜上前线，约书亚带着约柜去绕着这个耶利哥城转悠，然后呢摩西命令约柜进入这个红海，都是有神的命令的，都是神清楚地告诉他，你让祭司抬着约柜去绕城七圈。但是呢这里呢以利很清楚没有神的命令，他很可能都反对过，但是呢他和他过去一样，他管不住他的儿子。你想他年轻的时候管不住他的这个儿子，等他98岁的时候，他的儿子更不听他的了，所以他的心呢才会颤抖。所以和儿子的安危相比呢，以利呢对约柜命运的关心呢胜过儿子。虽然以利缺乏行动不作为，但是呢以利呢不糊涂，就从这一点上看呢他的主次还有，就他不糊涂。可以说呢他起初呢应该是一个敬虔的人，应该到这一刻呢他心里还有这个敬虔的心，所以我们就知道你光有敬虔光有心够不够。所以呢以利呢他的这个，用我的话说哈，这不是圣经的话，就他的思想觉悟和理论功底还在。就是这个呢之前呢在他跟哈拿的对话，第一章里跟哈拿对话，哈拿祷告，他说哎，你应该少喝点酒，哈拿说我没有喝酒，清酒浓酒我都没喝，我只是就是心里难受。后来以利就跟他讲啊，那你就这个愿神祝福你，然后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时候的以利是非常柔和非常敬虔的一个人。那么后来呢这个撒母耳跟这个以利的对话，就是神通过撒母耳传话给以利，咒诅他们家，就他们家要受到审判。那么以利说什么？他说他是神，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就是他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这个是以利的一个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以利的另外一个性格特征。那么以利首先听到的是什么？首先听的，因为他眼睛不好，他是听的，首先听到的是哭嚎的声音。第13节后半段，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都呼喊起来。报信的人呢由城门往里走，因为圣殿肯定不是在城门口的，圣殿应该在里面一点。整个城市呢，示罗城是围着圣殿建造的，这个城市是围着这个居民是围着这个圣殿住着的。那么所以呢他是从进门往圣殿门口跑。那么在这个路上呢，我们可以想象呢，这个人一边跑，那路上的人肯定要拦着他，问他这个前线怎么样了。那么他就一边跑一边报，所以呢就是这个沿路呢沿途就发出了这种在这个和合本说是呼喊的声音。在这个希伯来语里面呢，它是用的是一个叫 Zaak 是哭喊，失去亲人的那种嚎啕的声音。所以呢他留下了一路的，他就是你从我们如果是站在以利的位置上坐在这里，那么他听到是由远而近传来的这个哭嚎的声音。那么呢英文里面他用的一个词叫 commotion， 就是说呢是像一团这种几千人的或者一团蜜蜂这种飞过来的这种轰轰的声音，就是这种声音。所以以利说这个喧嚷是什么缘故？那人急忙跑过来给他报信。那时以利98岁了，身眼睛发直不能看见，这是14节和15节。那么之前呢撒母耳还是童子的时候，还是小孩子刚进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呢，圣经里就说以利眼目昏花看不分明，这3章2节。那么现在这个是15年到20年之后了，再一次说他眼睛发直不能看见，所以他眼睛彻底瞎了，说明他眼睛的确瞎了。但是呢分2次相隔20年说他的眼睛不好，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圣经是说他是非不清。所以呢这个是以利的眼瞎是他的 另外一个特点，性格特征啊。所以圣经在刻画一个人，就这么一两句，所以这个圣经的语言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紧接着16节，报信的人连续重复两次自己的身份，他说：“我从镇上来，今天我从镇上逃回。”就是我当年，不能说当年，前两年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读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在上课的时候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们都在想，人人都在问，为什么他要说两遍？有谁会把话说两遍？我从镇上来，今天我从镇上逃回，连说两遍，为什么呢？以利呢耳朵不好，他只好说两遍。就是你从这个，如果我们放电影的话，那么是他说他急忙过来，他冲过来，隔着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他就先说呢，我是那个从来报信的人，从镇上来的人。结果呢，他看到这个以利呢没反应，显然是没有听见，所以呢他又接近他，冲着他的耳朵又喊了一句：“我今天从镇上逃回来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以利的眼睛不好，耳朵也不好，这个是圣经向我们暗示的他的另外一个性格特征，就是他不听话或者听不清楚话，耳朵聋。那么16节的后半句，报信的人对这个以利对报信的人说：“孩子啊，仗打得怎么样了？”报信人用一连四个短句向以利报告。17节，他说：“以色列人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了。”这个四句话，你可以想象它的这个等级，一句比一句揪心。你如果作为一个以利，在等待消息的人，一句比一句，就像四个钉子一样，就扎进了这个以利的这个心里面。而偏偏是最后这一句，约柜被掳，这句话呢，就要了他的老命。那么呢，一听到约柜两个字，神的约柜，以利就向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项颈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这是18节。那么这里提到门框，这里提到门旁，这个门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章第9节的门框，就是他座位边上，他这个座位呢在路边圣殿的门口。我们讲这一个大门有四边，这个顶上叫什么，叫门楣，两边叫门框，它这个在门框是站起来的。那么底下叫什么？底下叫门槛，对吧？所以呢，他是在这个门槛上摔断脖子死的。所以这个是圣经要我们知道的，因为他提到前面提到门框，这里提到门旁。那么下一章里面，大衮脑袋摔断掉，大衮是这个非利士神呐、啊。脑袋摔断的就是在这个门槛上摔断的。为什么脖子会摔断？人为什么会脖子摔断呢？因为脖子硬啊。那么呢，我刚才唱歌的时候，94.5C 的时候，我说你们不要硬着心，不叫我们的心刚硬，救我们免于死亡。就是硬着心和硬着脖梗，它的直接原因就是死亡啊，就是我们今天唱的歌啊。然后你们不可硬着刚硬己心，他必要施行审判。你们使我的圣灵担忧，断不可入我安息。这个是95篇，是大卫还是亚撒写的诗啊？所以呢，这个以利呢，他的这个死法呢，跟下一章里面大衮的这个神，就是非利士的假神大衮呢，他扑倒在地呢，他的这个头这个颈项折断呢，是一样的死法。所以呢，这个是硬着脖梗，是他的另外一个特点，另外一个这个以利的另外一个特点。所以呢，这个啊，这里还有就是说呢，他的这个18节。他的这个结果呢，就是他摔断脖子死了，这个结果呢是应验了之前神对以利的这个预言， 就说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们家的臂膀和你的这个父家的臂膀，使你家中没有老人，然后你要看到我的居所败落，你的两个儿子必同一日而死。所以他现在都看到了，他看到圣殿被掳，就是这个圣殿被毁，然后呢他两个儿子同一日而死。那么呢，实际上神在说这个第二章的这句话的时候呢，神是有责备他的，有质问他的，就说呢，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为什么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这里用到一个肥己，肥己是个动词啊，就是养肥自己，使自己肥胖，这样一个动词。这是上一章，这是第二章，第二章29节。那么和这一章第四章18节。身体沉重，就他的死因是身体太重了，脖子太硬了，摔死了。那么呢，他前面呢又说他肥己，所以呢这两个词肥己和他的身体沉重呢是关联的，这个是啊，我们应该做的这个联系。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它里面用到一个词，就是身体沉重的。身体沉重，这个沉重这个词呢，在希伯来语里面和荣耀是同一个字。我们中国人老说这个人，什么轻如鸿毛，什么重如泰山。那么重如泰山就说明什么？很荣耀，就是这个啊，不是轻飘飘的。那么希伯来文也是这样。那么所以以利的这个有一个就是他的，就这里实际上圣经在说他没有很好，没有阻止他儿子犯罪，反而长期和儿子一起吃这个非法得来的祭肉，造成肥胖。随大溜跟从犯罪，服侍自己的肚腹，肥己是以利的另外一个性格特征。以利死了，摔断脖子死了，好，我们刚才讲的以利呢，做以色列的祭司40年，这个是圣经呢对他的评语，就是圣经在前面没有，在四世纪里从来没有提过以色列还有以利这个士师，没提过，只是在他死的时候提到他是指士师，所以他的这种圣经对他的这种评论，这种结局呢，还是。我们还是令我们唏嘘的哈，就是我们讲叫就是悲哀的。那么近前的以利是怎么样落到这样子一个地步的呢？他以利自己可能不能相信了，他自己肯定不相信，人很难相信自己会落到这样的，这个结局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可能落到这种地步，我的家里面还要这个子孙后代都会很好的。那么人呢会很容易这样自己骗自己，但是圣经呢，他用残酷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的，他这些性格特征呢，就造成了他这样一个结局。圣经呢，如果对一个人的体貌、习惯、秉性做一个细节的这样的描述呢，都有很深的用意，没有圣经没有废话的。那么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哈，以利其人。那么经文是这样说的，他是一个为神的约柜揪心的以利，一个起初敬虔的以利，这是我们刚才说过的，一个和儿子一起吃祭肉肥己，让自己身体沉重，就是荣耀自己的以利，一个总是坐着缺乏行动不作为，对儿子疏于管教甚至放纵的以利，一个眼睛看不分明是非不清的以利，一个耳聋不听神的话的以利。所以呢，这个以利的这个惨败呢，应该讲他是一个长期把神的荣耀放在错误的位置上这样一个过程，从日常的小事让步，那么发展到呢后面的不可收拾，就是酿成这样子一个日积月累的后果。这个就是圣经为我们刻画的以利，一个把神的荣耀错放位置的教会领袖。教会领袖实际上是代表的整个教会，他代表了整个以色列，可能以色列的这个百姓不会比他好到哪里去，我们可以这样想象。 在加拉太书当中呢，保罗对加拉太人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这加拉太书6:7-8，保罗呢在这里呢是把思想和行动的关系呢和播种和收获的关系联系到一起。播种思想就是我们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语应该是我们的思想，上帝的圣道是我们的思想，就播种上帝的话应该收获的是好的行动，那么有了好的行动应该收获的是习惯，好的习惯，而播种习惯呢就收获呢上帝喜悦的 生活方式，就是为神为基督而活的生活方式。那么这样的生活方式呢会造成你要收获你的品格，就是更像耶稣基督，就是活出基督的形象。那么有了基督的形象呢，我们就可以收获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永生，在耶稣基督里的永生。这是一个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过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信仰。以利的这个堕落呢，就是一个顺着情欲，顺着杜甫撒种，那么收获败坏的过程。保罗呢在罗马书中又说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我们怎么做到心意更新又体察神的旨意呢？怎么做到呢？非常简单也很难。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普普通通的正正常常的蒙恩管道，就是圣道和圣礼，听圣道，领圣礼，领圣餐，接受洗礼，这个就是改变你心思意念的。那么神呢借着他的仆人呢宣讲他的话语来更新他百姓的心意，而神的话语呢就是他的旨意，神又借着圣礼的标记呢来坚固他百姓的信心。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的周边世界呢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招手，我们的肉体呢也无时无刻呢不驱动我们去跟从这个世界，用保罗的话说去效法这个世界。所以呢听道信道是抵御这个世界的诱惑，跟着世界走的唯一的方式，才是这个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听道和信道。所以主日很重要，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以利的死呢向我们展现了以利呢从一个顺服神敬畏神的人呢一步一步发展到把神的荣耀束之高阁，然后呢把神的荣耀呢放在这个往后排，然后呢忘记神，甚至呢不认识神的这样一个位置，从服侍神到服侍自己的杜甫，服侍自己的儿女，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是经文今天要我们学习的第一点，就是荣耀的错位。荣耀的错位呢给教会和神的百姓带来以利之死，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以利之死离我们很远，实际上很近。到这里呢故事呢没有结束，以利家里的还有人要死，就是他的儿父腓尼哈的妻子。19，当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就这一系列的噩耗造成了他早产。他将要死的时候，20，旁边站着的妇人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但他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 古时候呢医疗条件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现在很难听说有妇女会因为早产和难产而死的，那么那个时候的死亡非常普遍，所以在产床边上的妇女呢，她这是用非常常规的方式来安慰这个死去即将死去的这种这个产妇。那么我们记得这个便雅悯他妈妈利亚就是这么死的，也是边上的人也说了这个安慰的话。但是呢以利的这个儿妇呢腓尼哈的妻子呢对这样安慰的话呢无动于衷，在于他刚出生的孩子永别之际，他没有从孩子的心声获得一丝的安慰，他也不可能从他的孩子的出生 获得安慰。示罗毁灭在即，腓力斯人的铁蹄一步一步的逼向这个城市，就跟着这个送信的人，这个你可以想象腓力斯的军队就跟着他就过来了，就是一两天的事情。他的这个新生的儿子能不能在这个战火在烧杀抢掠中活下来，就当时古近东的时候的战争的常规规矩是把男孩子全部杀掉，所以呢他存活的概率呢几乎是零，即便他活下来他也可能成为奴隶，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爷爷，没有叔叔，没有舅舅，所以这个孩子呢是很悲惨的。所以他的这个母亲呢实际上是可能他自己想的还不如死了呢，这孩子还不如死了他更放心一点，因为他担心他的孩子呢这个命运。所以呢这个约柜被掳呢，它是意味着以色列呢不再有耶和华的保护，没有神荣耀的以色列还有什么指望。以色列在过去500年里面都是有指望的，都是有耶和华，有耶和华神的，这个是他的历史的至暗的时期。所以呢以利的这个儿妇呢，他的心被神降在以色列人头上的灾难占领了，他把绝望归纳成孩子的名字，他给孩子起名，21节叫以加伯，说这个说是翻译，荣耀离开以色列了，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他重复了两次，一次是作者说了一次，然后呢他自己呢又这个女人又说了一次。以加伯呢是个音译，就是在希伯来语叫 Ichabod， 一呢是一个 where， 就是在哪里。然后我们刚才讲到沉重和荣耀是同一个字，是 Kabod 是这个荣耀，就哪来的荣耀，荣耀去哪儿了，没了荣耀，荣耀离开了，就这个意思。那么所以这个新生的孩子呢，在他的母亲的心目中呢，就像这个要活下去的以色列，那么在黑暗中的以色列，那么身处危机四伏的世界，黑暗世界里没有了神的呵护，因为荣耀不在了。圣经中呢还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描述荣耀离开的事件，是发生在400年后，这是以西结先师看到的异象，耶和华神离开圣殿，所罗门圣殿。那么这个是在以西结书10:18-19，他说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又是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就这样耶和华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以加伯的字样呢就深深地刻在了示罗和耶路撒冷冰冷的城墙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住以加伯这个画面，这幅荣耀不在以色列的画面，这幅腓尼哈妻子临死之前脑子里最后的画面，这是一幅真实的生不如死的画面，真的是生不如死啊！他这个时候死了他更幸运了，因为留下来的人他要经历什么都是未知的。我们说人的这个最幸福的是有肯定性，有确定性，你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最可怕的是不知道要发生什么，而且知道发生的事情一定是不好的事情。那么失去了神保护的圣城示罗和耶路撒冷和城中的百姓，完全暴露在腓力斯人和巴比伦人的威胁之下，过不了多久这里的一切都要被毁灭，被烧毁，百姓要被杀戮，没有被杀戮的也要被套上铁链，踏上被辱之路。荣耀不在，这幅悲惨的画面就是今天的经文要我们记住的第二个要点。当然呢，以加伯这幅生不如死的画面标志着神惩罚重重地落在百姓的身上，孩子的心声呢却蕴含着希望。实际上呢，以加伯他的母亲呢，他的这种神的荣耀离开这个观点呢，实际上还带有一点 这种外邦人的概念，觉得约柜不在了，神就不在了。实际上呢，神的荣耀没有离开以色列，因为神对以色列父辈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改变。在出埃及途中，神对摩西和以色列百姓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出埃及记六章七节，基督耶稣也宣告，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这个是引用约书亚记一章五节。保罗说，世间万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相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九节，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撒母耳记随后的两节，随后的两章的经文，就是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经文，充分证明了神没有离开。神借着约柜被流放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呢，用瘟疫在下一章里击打了非利士人，然后又捣毁了大衮的庙，最后呢，神的约柜又返回了以色列人当中。荣耀离开以色列，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呢？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呢，在成圣的路上呢，一定会有这种艰难、试炼、困苦、逼迫、疾病，甚至死亡的这种时候。那么我们会不会也会得出腓尼哈妻子这样的结论呢？神的荣耀不在了，神的同在好像遥不可及，好像神没有自己想象的这么强大。实际上我们最担心的，甚至是问自己的问题，就是神的荣耀是不是离开了，就是以加伯事件是不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其实呢，神是要我们在困苦，神是用困苦和失败，让我们在这个困苦和失败当中呢寻求他。耶和华呢，在撒加利亚书中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撒加利亚书一章三节，使徒保罗对患难中的被觉得自己被神的被神遗弃的这个基督徒说，你们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来，谁要升到天上去，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保罗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这个话呢？保罗是说呢，基督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天和地的距离，不在乎天和地。然后保罗又接着说，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基督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他引用的几乎是原话，就生命记三十章中摩西的原话，但是他加入了基督的内容，就是这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福音，这是福音的这个宣讲。那么摩西在生命记里面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是上天入地的这一段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说的话是说，神没有离开以色列，神是借着他的话跟他的百姓同在，他就在百姓的心里，就在他们的嘴上。但是保罗呢，在罗马书中呢，他加入了基督的内容，加入了福音，就是他是说呢，神借着他的儿子，他的福音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和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们，主日的宣讲的圣道就是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道呢就在我们的耳边，就在我们的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如果相信福音，我们就一定得救。基督在十字架上呢受死，是神的救赎历史中以加伯事件的顶峰。十字架呢为神的百姓和外邦人开辟了救恩的道路。面对十字架代赎的死，我们也要发出腓尼哈妻子的哭喊，以加伯，我们哀叹，因为我们的罪，神把愤怒倾倒在他儿子身上，收回了他的荣耀。 基督的死带走了我们的罪，遮盖了我们的过犯，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重生的盼望。我们在罪中要呼喊荣耀不在了，但神的福音在恩典里回应以马内利，就是神的荣耀和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是神在他的儿子里对自己的称呼，这是神叫自己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因着罪为神的公义所偏弃，但神的福音说你的罪免了，在耶稣基督里神已经称你为义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里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亮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神荣耀的光已经向世人显明了，这荣耀这光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照亮我们了。从此不再有便雅悯的信使带来以色列失败和圣城即将被毁的消息，相反我们却成了基督的信使，要把耶稣基督得胜的消息传遍地极。以赛亚先知赞扬传家训的信使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们的神做王了，这人的脚登山是何等的佳美。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满有仁慈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的教导和我们说话，警示我们把你的荣耀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首位。父啊，求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让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相信这福音，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相信他的复活，相信我们已经被称义了，叫我们不单听见，而在生命中活出你的话语，活出基督的形象，把一切荣耀归给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